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次访问俄罗斯，正值两国同时都将美国视为对手，为配合习近平来访，冇几耐之前喺莫斯科举办嘅一场有两国官方智库与高官参加嘅大型研讨会上，出现两国应该更密切合作对抗美国嘅呼声，包括两国应该举行更多嘅联合军事演习，以更多样嘅方式加强双方军事合作，特别系喺针对美国嘅情报收集领域，两国应该展开合作。更有俄罗斯学者呼吁，莫斯科应该帮助北京组建导弹防御系统。习近平与普京6月5号克里姆林宫会晤后，双方发表了两份联合声明，其中特别提到进一步加强两国军队与国防领域的战略合作。官媒塔斯社总结出的两国联合声明内容显示，很多条款都带有反美色彩，包括两国呼吁重新恢复中短程导弹条约，不点名的要求美国将部署在海外的所有核武器撤回本土，不点名的批评美国在国际经贸合作中使用货币讹诈和政治胁迫手段，反对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两国还呼吁不应该军事干涉委内瑞拉。双方还采取了一些针对美国的实际行动。6月5号两国在克里姆林宫所签署的将近30份文件中，其中一份文件涉及在俄中贸易中使用本国货币结算。俄罗斯媒体说双方还会将两国各自的支付转账系统整合对接，这些做法能够躲避美国对俄罗斯制裁和美中贸易战造成的损失。双方这次还签署了辽宁葫芦岛市徐大堡核电站的第3和第4号机组建设合同。徐大堡核电站的第1和第2号机组使用美国西屋公司技术，后续机组继续使用美国核电技术，被认为顺利成章。但是中国要俄罗斯承建第3和第4机组，显示双方有意给美国面色看。有俄罗斯媒体将习近平这次访俄称为两国历史性的接近，但是很多分析认为两国不可能结成同盟，将继续在利益一致领域更多互动，双边关系中的很多分歧矛盾将继续存在。在中日存在领土纠纷的东中国海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俄罗斯目前都保持中立，没有选边站，而中国亦没有公开支持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不单止是这样，中国宣称支持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并继续从乌克兰获取国防科技，使俄罗斯感到竞争压力。中国外长王毅最近还特别访问了俄罗斯的另外一个仇敌格鲁吉亚。这个中国外长十几年来首次访问这个同样积极寻求加入北约的前苏联地区国家。格鲁吉亚三分之一的领土目前被俄罗斯占领和吞并。王毅在当地表示支持格鲁吉亚的独立和主权。俄罗斯对美中贸易战同样采取观望和中立立场。俄罗斯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说，贸易战不是俄罗斯的战争，同中国有很多合作项目。号称普京会计的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会主席德米特里耶夫说，面对美中贸易战，俄罗斯不可能有任何计划帮助中国。即使普京先后两次都以主宾身份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峰会，但是俄罗斯至今没有正式加入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普京仅仅强调可以将考虑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与中国的一带一路这两个计划对接。俄罗斯虽然强调在北极问题上同中国加强合作，并希望能够吸引到中国投资，但是中国将自己宣称为北极地区国家的举动招致俄罗斯的反感。商人日报说，尤其令俄罗斯感到不满但是又不便公开表露的是，中国现在越来越多的强调打造冰上丝绸之路。俄罗斯认为这种提法被外界造成的错觉是中国是北极的大哥，并试图主宰那里，而想控制北极的俄罗斯沦落成为二流地位。很多俄罗斯媒体认为，如果与中国结成同盟，这样将同时捆住双方的手脚。独立报的文章说，两国都不需要军事同盟，但是双方很可能结成以信息、科技和金融为主的技术性联盟，另外一个联盟将以美国为主。分析人士说，在合作中，俄罗斯尽一切可能避免陷入依赖中国境地。 最为明显的一个例子是，多年来一直被双方鼓吹由中国提供贷款和技术兴建莫斯科到黑山的高铁项目，目前已经胎死腹中。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尼斯基说，普京几个月前强调应该优先建设莫斯科到圣彼得堡高铁，这个等于枪毙与中国合作的莫斯科黑山高铁项目。尼科尼斯基说，佩斯科夫在解释决定首先建设莫斯科到圣彼得堡的高铁时，提到莫斯科到黑山的高铁可能会在2025年后考虑。这种讲法其实是糊弄人，因为普京的总统任期将在2024年结束，那时候俄罗斯的政局和政治生态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尼科尼斯基说，中国目前将发展两国关系的赌注都压在普京一个人身上，但是其实普京的支持正在大幅下降，而中国威胁俄罗斯的远东和西伯利亚，糟蹋俄罗斯的森林和贝加尔湖，民意中这些根深蒂固的观念都非常难改变。而同时，习近平在6月6号的圣彼得堡大学授予名誉博士头衔，当日晚间他在普京的陪同下坐船游览了圣彼得堡市容，同时参观停在涅瓦河上的阿芙洛尔巡洋舰和东宫艾尔米塔什博物馆。红二代出身的习近平因为家庭背景深受苏联文化影响，炮打东宫文明的阿芙洛尔巡洋舰被认为是十月革命的象征，或者是很多中国游客在圣彼得堡的重要游览景点。这艘军舰更加是中国很多毛泽东粉丝的朝拜地。上世纪五十年代时，很多中国高官和左翼知识界人士都曾经到过这艘军舰上朝圣。俄罗斯著名汉学家杰留申曾经回忆，他五十年代初陪同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圣彼得堡时，曾经是四人帮成员的张春桥登上阿芙洛尔巡洋舰之后立刻亲吻军舰甲板。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